今天我们特别来看第十二章以后，一般称作以色列的先祖，特别讲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这些呢都是以色列最主要的祖先。我特别从几个方面跟大家来看到，第一个是看到他们的名字的意思，第二个呢是他们的灵性品格的预表，第三个呢就是他们一生的代表记号，第四个呢我要跟大家一起看到这些人他们蒙福的秘诀，因为他们蒙福的秘诀也是今天我们所有基督徒蒙福的秘诀。我们第一个讲到亚伯拉罕呢，他的名字就是多国之父，在第十七章第五节那边说，从此以后你的名字不要再叫做亚伯兰，要叫做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也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不但是亚伯拉罕，连他的妻子撒拉也被改名，然后他要产生君王。这个地方特别让我们注意呢，创世纪第十七章讲到撒拉也要被称作是多国的母亲，他的后裔就是以撒的后裔呢才要成为众国度的开始。这个地方就特别提醒我们，亚伯拉罕另外的一个妾就是夏甲呢，还有夏甲所生的以实玛利并不能成为多国之父。亚伯拉罕的灵性品格预表是讲到他是一位信心之父，在创世纪第十五章第六节里面讲到，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在罗马书第四章里面，保罗就根据这节圣经就讲到，亚伯拉罕因信称义，是他在受到割礼之前，不是受割礼之后，这样子呢就作为他因信称义的一个凭据，不是靠着他的行为，而是靠着他对上帝的信靠，就是根据上帝的恩典而有的。照样呢，今天我们不管是以色列人还是非以色列人，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因为相信上帝都成为亚伯拉罕的信心的子孙。亚伯拉罕一生代表的记号我用两方面来讲到，一个就是帐篷，另外一个就是祭坛。帐篷的特点呢，就是特别告诉我们讲到亚伯拉罕在这个地上他就是一个旅行的人，他在这个地上就是做一个寄居的生活。我们到外面去旅行，不管在那个地方是住五星级的饭店还是三星级的饭店，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我们短暂的住了几天之后就会离开的。照样在这个地上的帐篷呢，它跟固定的住家房子呢就是有这样一个差别。即使我们有机会去住到蒙古包里边，但是蒙古包它还是有一个特点，就是一旦这些牧羊人他们决定要搬迁到另外一个地方，他们就把这个蒙古包就给拆卸了，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所以帐篷的一个特点呢，就是随时会要搬迁。照样亚伯拉罕呢，圣经里面就多次讲到他在伯特利支搭帐篷，这是在巴勒斯坦的中部，他又把帐篷搬到希伯伦曼利橡树那边，这是在创世纪第十三章的十八节那边讲到，亚伯拉罕他就在曼利的橡树那里遇见了有三个人来向他显现，中间有一个呢就是耶和华自己。亚伯拉罕一生代表的记号第二个呢就是一个祭坛。那我讲到这个祭坛呢，是特别讲到敬拜上帝跟奉献上帝的地方。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七节第八节那边就讲到，耶和华向亚伯拉罕显现说，我把这个地要赐给你的后裔。亚伯拉罕就在那个地方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就筑了一座祭坛。这个祭坛呢，我们讲到它就是一个见证的祭坛，见证他曾经亲眼见到 耶和华向他显现。第十三章的十八节里面讲到，亚伯拉他就搬到了希伯伦曼利橡树那里居住，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这个地方呢，我们特别讲到是敬拜的祭坛。但是亚伯拉罕他还有一个祭坛的，就是我们讲到当他在摩利亚山上，他筑了坛，放上了柴，把他的儿子以撒捆绑起来放在这个祭坛上面，要把它献上给神。这个祭坛呢是一个完全奉献的祭坛。亚伯拉罕他一生里面蒙福的秘诀呢，就是在圣经里面特别讲到，亚伯拉罕他常常站立在耶和华的面前，他有上帝与他同在。在第十八章的第二十二节里面讲到，三个来向亚伯拉罕显现的人里面呢，有两个就离开了，他们往索多玛城那边去，但是亚伯拉罕呢，他却仍旧站在耶和华的面前，好像祭司就在圣所里边站在耶和华的面前来侍奉真神，为百姓来代求来祷告。亚伯拉罕呢，他也就是站在耶和华的面前为索多玛城还有在索多玛城那边的罗德来祷告来代求。创世纪第十九章的二十七节那边就讲到，亚伯拉罕清早起来到了他从前站在耶和华面前的地方，在那里呢，他看见整个世界就被火焚烧，世界的结局就像索多玛城被天上的降下来的火焚烧一样。亚伯拉罕在这里呢就得着了上帝给他的启示。我们第二个讲到以撒，以撒这个名字呢就是笑，你不管是微笑呢还是大笑，就是这个笑。创世纪第十七章里面，耶和华向亚伯拉罕显现，告诉亚伯拉罕说，你的妻子撒拉虽然已经年纪老了，已经九十岁了，但是呢他要为你生一个儿子。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已经都快要一百岁了，他就伏在地上笑，那个笑呢是有点不敢相信的笑，我这么老了，我的妻子也很老了，我们还能够生一个儿子吗？同样在第十八章的第十二节那边记载说，当上帝跟亚伯拉罕在讲话，撒拉呢就在帐篷的后面听到，也是笑起来了。他就讲说，哎呀，我的先生都已经那么老了，我也都生育都已经断绝了，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上帝就讲他说，你在那边笑，你听到了，你不相信上帝。那撒拉说没有，上帝说你有，你在那边偷偷的笑。但是我们接下来看到呢，在创世纪的第二十一章，撒拉果然就为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他们就给他起名叫做以撒。以撒呢就是笑的意思啊，这是以色列人呢他们非常非常喜欢起的一个名字。他们如果在家里边的话呢，都会叫这个以撒一个小名叫做以撒啊。那这个以撒他的灵性跟品格的预表呢，是讲了他是一个蒙福的儿子。在创世纪的第二十一章第十节十二节里面讲到，这个以撒呢是上帝特别应许给亚伯拉罕要生的儿子，而且只有从撒拉生的这个以撒才要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后来等到这个以撒年纪大了要娶妻了，亚伯拉罕就遣他的仆人到他的家乡去，要为这个以撒娶一个妻子。这个老仆人呢就对家乡的人就讲了，我的主人他的妻子撒拉年纪老迈的时候还为我的主人生了一个儿子，我的主人也将一切所有的通通都留给了他，所以这个包括物质上面一切的丰富，牛羊仆婢啊等等的，还包括上帝给亚伯拉罕一切的应许，应许里面的一切的祝福通通都留给了以撒这一个应许的儿子。以撒呢也是在这一点上面呢就是预表耶稣基督是这位蒙福的儿子。以撒一生代表的记号我也用两个来做代表，一个就是祭坛，另外一个呢就是水井。这个祭坛呢跟亚伯拉罕的祭坛稍微有一点不同， 它是代表奉献跟顺服。当亚伯拉罕把以撒献在摩利亚山上那个祭坛上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以撒应该10岁以上了吧？如果他不听话的话，他可以跑掉的。亚伯拉罕100多岁啊，赶不上他的。但是在这个里边，我们看到呢，当亚伯拉罕在前头走，这个以撒呢就在后面跟随，一直走到亚伯拉罕奉献给神的地方。在这里面看到亚伯拉罕的奉献，也看到以撒的顺服，两个呢缺一不可。这个祭坛呢，我们称作是一个奉献的祭坛，也是一个顺服的代表。再讲到另外一个，就是水井，这特别是在创世纪的第26章那边讲到，亚伯拉罕呢过世了，他的儿子以撒呢就把亚伯拉罕生前所凿的井呢一口一口再把它打开，因为这些井呢可能因为年纪久了，所以呢有些那个井呢被别人或者一些灰尘啊土石啊就给掩盖住了，他把这些井呢重新的打开。在古代近东这一带，特别是沙漠旷野的地区，有水井呢那个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产业，因为有水的话它就能够来供养人跟牲畜一些所需用的，也可以灌溉周围这些田地等等。所以这个井呢被打开了之后，里面有活水产生，就引起了旁边的人的觊觎。在第26章的20节里面就提到，基拉的耳的人跟以撒的牧人呢就争竞，说这个水井是我们的，以撒就让，就给那口井呢起名叫做埃瑟，就是相敌的意思。结果呢第二次他们又挖了一口井，那些人又来跟他争，以撒又让，他给第二口井呢就起名叫做西提拿，就是为敌的意思。但是第三次呢，以撒他的仆人又挖开了一口井，这一次呢就没有人来跟他争了，他就给这个起名叫做利和伯，就是宽广的意思。宽广呢不只是说地理上面的宽广，更是心理上面的宽广，没有人来跟他争了。以色列人讲到说，如果我是被逼到一个墙角呢，那就是别人与我为仇，但是上帝怕把我带出来到一个宽广之地。这个好像也是预表呢，讲到在出埃及记第3章的第8节到第10节那边讲到，上帝把以色列人带到应许之地，那个是一个美好宽阔之地。美好呢是在上帝的眼光中看的，宽阔呢是让人心里面感觉到的。所以这是我们讲到以撒生平里面一个很宝贝的美德，就是让，让我们想到我们平常讲到的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呢就海阔天空。以撒蒙福的秘诀是在创世纪26章里面特别讲到，以撒在那边的时候遇见饥荒了，他就想要离开，但是上帝跟他讲说，你继续在这个地方不要离开，我必与你同在，要赐福给你，因为我要将这个地都给你和你的后裔，我必坚定我向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跟约里面一切的福气。到那一章的24节呢，上帝再向这个以撒显现，就对他说，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你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要赐福给你，并要为我仆人亚伯拉罕的缘故呢，要使你的后裔繁多。所以这个以撒啊，我们觉得他是一个蒙福的人，因为圣经里面头一次讲到上帝说我要与你同在呢，就是从他开始来讲的。前面呢亚伯拉罕是有那个上帝同在的事实，但是有正是这样的一个说法呢，说上帝与人同在赐福给人类，是从以撒来开始的。第三个呢，我们看到这个雅各又被称作以色列。雅各的名字的意思呢就是抓的意思，因为呢他是双胞胎，跟他的哥哥以扫呢一起在妈妈的肚子里边，他们在肚子里边的时候两个月在那边争执，等到生产的时候呢，先生出来的是以扫，后生出来是雅各，但雅各呢就是手抓着哥哥的脚跟出来的， 所以他的名字就叫做抓。在原来文字里面啊，甚至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就认准了目标，然后就拼命的追过去，然后把他抓住了，好像抓住这个后颈子一样，把他就摔倒在地上，用脚用力来踹。这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一个人。取这个名字雅各其实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名字，就是讲到他里面那个有点卑劣的一种本性在里头。所以雅各呢，给我们印象另外深刻的就是在亚伯渡口那边，他跟天使摔跤，结果呢天使却给他改名字叫做以色列。这个以色列呢，它是一个双关语，一个意思呢就是讲到他跟神在那边摔跤，在那边较力，而且他得胜了。但另外一个意思呢，就是他被称作是一个尊贵的王子，是像神一样的王子。这个呢可能更是代表上帝在他身上的一个旨意。雅各灵性品格的预表呢，他是一个忠心的仆人。在他跟拉班在那边讲话的时候呢，他就讲到他服侍拉班20年，但是拉班呢曾经10次改他的工价，可是这个雅各他却是白日受日晒，晚上受霜寒，忠心的服侍上帝，忠心的服侍拉班的家里边。如果有这个野兽啊，把这个羊群给叼走了，或者是撕裂了，雅各就自己赔上，没有让拉班受到任何的损失，所以他是一个忠心的仆人。雅各一生代表的记号呢，我用两个来代表，一个就是大腿筋，另外一个就是杖。大腿筋呢，就是讲到上帝对付雅各的老我，这是特别讲到在创世纪第32章那边呢，在亚伯渡口那边，雅各整夜跟那个天使在那边摔跤，那个天使好像不能够胜过他，结果呢在雅各的大腿窝里面摸了一把，雅各腿就瘸了。他一生里面呢就有这样的一个记号，他走的每一步路都是瘸的。所以以色列人呢，从此以后他们就不吃动物身上的那个筋。我们中国人很坏的，就给他们取了一个绰号叫做挑筋教。杖的话呢，我们讲到这是上帝要赐福给雅各，让他得到一个新的生命。所以雅各呢在离开家园的时候，他说我是孤身一人，但是等到我回来的时候呢，却变成两队了。他蒙福的秘诀是什么呢？是要上帝与他同在。当他离开家的时候，在创世纪28章那边15节，上帝就自己对雅各讲了，我必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要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一切的福气。约瑟呢，这是我们最后一个讲到，他的名字的意思啊，就是增添。他的灵性品格预表呢，他是一个得胜的君王，因为他能够管理自己，他能够管理全家，他也管理整个的埃及地，预表耶稣基督呢，他就是一个得胜的君王。约瑟一生代表的记号就是梦，他自己做梦，他也帮别人解梦，甚至帮法老王来解梦。约瑟另外一个代表的记号呢，就是衣服，他有父亲给他做的彩衣，但是他也曾经很悲惨呢，被人家诬告，下到监牢里面去，穿着囚犯的衣服，穿着这个囚衣。他又被从监牢里面被提出来，做法老的宰相，穿上了细麻的衣服。他整个蒙福的秘诀也是一样，是上帝与他同在。约瑟被卖到埃及，他在他主人的家里边，耶和华与他同在，就能够百事顺利。甚至他的主人呢，看见耶和华与他同在，耶和华使他手所做办的事情都能够顺利，约瑟就在他主人的面前就蒙恩。甚至约瑟被下到监牢里面去，还是有耶和华与他同在。所以这是我们看到呢，上帝赐福给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他们整个蒙福的秘诀都是因为有上帝与他们同在。愿我们各位呢，也都抓住这个蒙福的秘诀， 得上帝一切的恩典跟福气。